请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为给耶稣做的见证，直接翻出来也就是耶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神的心意中所要得着的。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其实这个才是整个启示录他最中心的信息。接下来他当然讲到将来必成的事，而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比较注意到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会想到说，那在大灾难是什么时候来，那圣徒的背题到底是在灾前，是在灾后，是在灾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大家所注重的到启示录呢，就是好多事情要发生。那我们看见揭开七印，那这个七这个书卷呢是被七印封严了，看见说没有人配能够揭开这个七印，所以约翰就大哭。然后天使告诉他，神的羔羊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配的，他配能够揭开这个七印。他有一篇一篇的意象叫我们看见，然后一个印一个印揭开了，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其中呢又有七号吹响。那等到七号吹响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是七年的大灾难开始了。然后前三年半一号二号一直吹到第七号，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是什么时候呢？是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也就是在七年的当中，先在主里死了要复活，活着还存留的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来相会。很多将来必成的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需要知道的。那教会被提了以后，我们知道下面还有第七号，里面还包括了七碗之灾。那这个七碗之灾降下来是在后面的三年半，然后在结束之后呢，我们又看见是的，在天上，在天上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这个审判之后是为着千年国度，是得赏赐的一个审判。那在地上呢，有主荣耀宝座的审判，是要判断是绵羊是山羊，是在大灾难中在地上的人他们的情形。圣徒是被提到天上去了，然后我们看见到这整个结束一千年之后，这是羔羊的婚宴，也是千年的国度。天上是有天国，是要努力的人进入的，天国是赏赐。那在地上呢，有弥赛亚的国度。那这些结束之后，我们看见是的，有新天新地来到，然后有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这是羔羊的期，这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也是历世历代圣徒所等候、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成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将来必成的事，那在启示录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一章一章去读，细细的去读，虽然有很多大家觉得是不容易明白的，但是你真的去读进去，启示录的话是向我们说的。启示录讲的你说是将来必成的事，到那个时候是必定要发生的。 可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只是知道将来必要发生这些事情，启示录要让我们今天就能够来经历，来预尝天恩的滋味，叫我们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有很多未来你看见当时候圣徒们所要得着的，那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的话，我们到那一天恐怕是会茫然若失哈。在那个千年国度里面，有一批人他们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能够进到国度，但是还有一批呢，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哈，那他们是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个懊悔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大，在黑暗的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他说我们感谢主，只要是蒙恩得救的，神他有足够的恩典，虽然有一般人到那个时候是哀哭切齿的，虽然是懊悔不已的，可是神的工作并不会停止，神继续他的工作，经过了一千年之久，整个教会要达到完全，整个圣城耶路撒冷那样的荣耀，那样的美丽。那最后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审判他完成神的旨意，撒旦魔鬼要被丢在无底坑里面，但是那个丢在无底坑里面是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前，丢在里面呢让他拘禁一千年。所以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好，你看神做事非常的奇妙，千年国度之前呢，这个敌基督也就是那个兽还有那个假先知已经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硫磺火湖就是完全的最后的一个结束了，所以他们就不会再做任何事情了，他已经最后的审判了。可是神又留着魔鬼撒旦，把他捆绑了拘禁一千年，等到千年国度之后还要把他放出来。神做事很奇妙，你说已经把他捆绑了，为什么不干脆就跟敌基督跟那个假先知一同丢在硫磺火湖里？不，神还在做事。那我们如果读的时候哈，你就觉得非常的奇妙，仇敌不过是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到最后还要把它放出来。因为你想想看，在地上弥赛亚的国度一千年之久是没有撒旦没有仇敌的，是没有这些邪恶罪恶的东西的，那个时候地上所出现的是一个何等复兴的情形，对不对？你看见那是一个以色列人所等候要复兴以色列国，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是世界上还存留那些，那他们呢是有犹太人以色列人能够来教导他们，世上没有仇敌没有罪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但是那一千年在地上，还不是讲天国，在地上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地上人经过这一千年，没有撒旦没有假先知没有敌基督没有仇敌没有罪恶，他们是不是真的就认识神了呢？一千年之后撒旦放出来还要试验他们，所以你看见人是何等的不可靠，经过了一千年那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呢，还有多少人他们不认识神的，最后是要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最后撒旦被使用完了，他也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最后的结束，然后看见圣城耶路撒冷，这是神荣耀的城，神荣耀的工作。那这很多将来必成的事，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讲到这些将来必成的事，但是我们里面读启示录呢，你要有一个渴慕，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羡慕，我们羡慕那第一批被提的，我们羡慕那个男孩子是被提到宝座去的，是在天上起了征战，然后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一批呢是我们所羡慕的，是所要追求的，这是启示录他一直呼召得胜者。他讲到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软弱，都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对于每一个教会他都有一样，就是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 然后这是神的心意要得着的。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讲到得胜者，那得胜者其实很多弟兄们会分享，就是一个正常基督徒，你活出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神在他历世历代在圣徒之中，他得着得胜者作为教会的代表者。我们知道撒旦仇敌他是用教会的失败者作为代表者，有没有看见你常常如果看到新闻有一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如果他是基督徒甚至是一个传道人，哎呀那个新闻就登得很大哈。你看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传道人就是这个样子，撒旦呢总是把那个不好的来作为教会的代表者。可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他是把教会中的得胜者来作为教会的代表者。虽然你说耶路撒冷，虽然你说大体的教会，特别在今天末后的时代，很多教会的荒凉，很多教会的离开神的心意非常的远，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神他拣选，无论在什么环境的当中，他拣选的圣者成为教会的代表者啊，这是非常奇妙哈，这是神的心意。那神在我们的身上所要得着的，今天好多好多属灵的，我们有知识，我们可能有真理，但是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经历？因为启示录要发生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我们今天都能够来预尝。我们今天潜藏于地，到那一天还要畅饮于天。今天我们看见神到那个时候捆绑撒旦，用链子把他捆绑，可是主已经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奉他的名，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也释放。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来觉悟来世的全能，今天主已经把这些权柄赐给我们。到了圣城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凡愿意的，他们可以来喝生命的活水，生命的那个泉源，那个活水。但是今天是不是这个泉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要说阿们。是的，我们里面已经有生命的活水，我们今天不过是潜藏于地，我们尝着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是何等的美善。我们尝到了主啊，我们经历到活水在我们里面的涌流。但是到那一天我们要畅饮于天，有一个更大更丰富的。好，那将来必成的事我们没有时间去多说哈，我们就稍微只能提一下。但是他的中心，启示录的中心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在第二节里面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为着这个见证，老约翰他曾在拔摩的海岛上，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启示，什么是这个见证啊？这个是启示录的中心，是一个非常关键，是主要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认识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他旨意的奥秘，他讲到神的奥秘，讲到基督的奥秘。奥秘就是神所隐藏没有叫我们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称它是奥秘，是隐藏在神里面，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他有他永远的心意。但是在没有向人打开的时候，这个叫做奥秘，叫做奥秘。但是呢当保罗他遇见了主，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 他曾经叫做扫罗，他是加玛列门下，他在底下严严的受教，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我们知道扫罗曾经在地上他可以有非常好的前途的，但是他以为在侍奉神，他捉拿信奉这道的，把这些人呢捉拿下监，出名定案，甚至判死罪的。他不单在耶路撒冷，他一直捉拿到大马士革，然后呢在大马色的路上，荣耀的主向他显现。所以过去他熟读旧约，过去他以为他爱神，他为神侍奉，他是一个那么绝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可是他还没有遇见主之前，神的心意对他来讲是封闭的，是奥秘的。但那一天他遇见了主，主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非常的稀奇，我逼迫的是这些所谓信奉这道的，他觉得说逼迫他们就是侍奉神的，那今天怎么有大光照着他，今天怎么有声音跟他讲说他是逼迫，逼迫谁呢？逼迫耶稣。我想扫罗那一天一面对他天然生命来讲非常压抑的，另外一面呢主给他一个大的启示，大的亮光，他看见，不只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他也看见基督的荣耀就是他的教会。因为主让他能够认识到说，你逼迫在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你就是逼迫了我。一下子那个身体，那个基督身体的荣耀的意象向他显现，所以他看见基督的意象，他看见教会的意象，那这么大的一个意象对他来讲是一个何等重要，抓住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一直到最后他能够说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启示对我们每一个圣徒来讲何等的重要。我们从蒙恩得救，其实就有圣灵的开启。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会相信主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开启，当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里面有一个认识，我愿意承认他是我的主，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承认他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都有看见，都有启示。所以那一天我相信了，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否则我没有办法来相信，我没有可能去爱一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但是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而我们一讲到说我们是蒙爱的，一讲到说主耶稣我爱你，是那么的自然，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有一个开启啊。但是这一个看见和开启对于整个神教我们所认识的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哈。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他说在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这一班弟兄姐妹们呢，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相信了，他们蒙恩了，但是保罗叫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得着启示的祷告，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是事事不是，事物不物，我们好像知道，但是好像又知道的不完全，又看得不清楚。保罗要我们有一个祈求，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有一个真的知道，知道他， 今天如果有人还没有去过长城，很多人告诉你说长城怎么样怎么样啊，多长，然后它这个是怎么盖起来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你从来没有去过，你只能用想象的，哦，这个大概是什么样子。当然有一天有人把照片给你看了，你一看到照片你说，哦，原来它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可是弟兄姐妹，你可能看的照片不过是几千公里其中的一小段而已，那到底长城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我们所知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有一天你真的到了长城啊，你真的到上面去看见了，你说我现在所知道的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再去走一走，那你的经历又更多了，对不对？但是呢，长城几千公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完的，那一个认识神的丰富是穷尽我们一生的年日，可能我们所认识所能够经历所知道的不过还是一点点一点点。有一个弟兄讲到，他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属灵非常丰富的一个弟兄，但他说他觉得他不过像一个小孩子。他来到一个汪洋大海，他手上拿着一个瓢羹，他说我舀了一瓢海水啊，你看在汪洋大海拿了一瓢海水，他说我不过尝了一口。基督的丰富实在是太大了，他经过了一生年日，众人都认为他是非常丰富的一位神的仆人，可他的形容呢，像一个孩子舀了一瓢海水，不过是这样。弟兄姐妹，今天主要我们迫切的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知道，所知道的真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那这个是要主来怜悯我们。若有人以为他已经知道了，照他所该知道的，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都明白了，肯定他是一个不明白的人，他还不知道神里面有多少的丰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摸着的是太少太少了，照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形。但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神乐意做的。所以若不是神乐意，人怎么想来追求，想来明白，想来认识，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感谢主，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就要我们来认识他，他就要我们来得着启示，得着光照，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保罗他叫我们来祷告，要我们真知道他。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得开启，有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讲到走属灵的道路，讲到十架的路，讲到许许多多我们属灵的经历，各方面的认识，可以你可以有知识，你可以听见信息，但是若没有启示的话，太多时候对我们来讲不过像一个客观的一件事情一样。我们可以明白，我可以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来经历它。前一阵子有一位弟兄，他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差不多两年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这个弟兄是非常可爱的哈，他也是有心要追求，他就说，梁弟兄啊，我从两年前到你们当中，我就听见这个与主同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我也很羡慕，我也常祷告，那我也他也觉得他非常的追求哈，但是他经过了两年，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梁弟兄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还死不了？哎呀，我说这个恐怕是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同一个问题哈。他说我也知道啊，我也追求啊，我也祷告啊， 可是我该发脾气的时候我还是发脾气，可是我该怎么样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我愿意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说你讲的就是保罗的经历，对不对？是不是罗马书第七章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家都非常阿闷的，保罗讲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这就是神儿女的经历。那那天弟兄在问我的时候，哎呀，我说是的，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他想要经历这个死，但是我们的天然生命好像就死不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死不是你去追求死，你要追求死你永远也达不到。我们这天然生命不是你靠着你想你努力你追求他会死的，我说你做不到的，保罗也做不到。所以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对不对？今天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想要追求叫你的老旧的生命能够死掉，恐怕你跟保罗是一样的，你只能读罗马书第七章，你还不能进到第八章，因为还没有得着释放。那你看见当保罗他进到第八章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是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一个开启。后来我跟弟兄再一次的分享哈，也不是我们都达到了，但是有一条路，如果你走的不对呢，你是永远达不到的。但你如果走的对，不是已经达到了，但是至少在一条对的路上。因为保罗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他是一个这么强的这么聪明的意志这么坚定的，他都做不到，他的老旧的自己啊，那个屈死的身体他没有办法脱离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说要去努力，历史历代已经有多少的例子证明了，你再怎么努力你没有办法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老旧的自己。但是有一条路是对的，认识了这条路呢，你还不一定就已经试了哈，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还差远了。我们只是说，但是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才是对的路，你走错了路就永远没有希望了，但你走到对的路上呢，圣灵能够一步一步的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就跟弟兄讲了，我说不是我们努力去死，你看保罗他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死了，这个就是关键了。你想去死，你要追求死，你永远做不到。但是呢，事实上我们死了没有呢？我们已经死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因为保罗他看见他遇见了主，他里面有一个开启，所以他说我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深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对他来讲，他从那个捆绑中他得着了一个大的释放，对他来讲他有一个开启，他有一个看见，那个是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如果里面蒙主怜悯，我们里面渴慕让主来光照来启示我们，你看见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主啊，不要让我只是一个知识在一个头脑层面，求你开我的眼睛。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会背加拉太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宣告，我也明白我也接受，但是有没有开启，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天与地的差别。我说我可以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我下一分钟可能会告诉你说我还死不了，同样的，对不对？但保罗一直讲说不是你死不了死得了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已经死了。如果你不是已经死了，你永远也死不了，对不对？所以呢，保罗他讲说我已经死了，他都是用过去完成式，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那这件过去的事情呢是一件事实，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要在这边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认识的，就是说这些是需要圣灵来开启的。神的话我们要带着渴慕，带着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教会能够真的知道，真的认识。否则我们常常在地上，我们也想要追求，我们也努力，我们也祷告。就像弟兄所讲的，这两年来他说我不缺少祷告，我也不缺少努力，我很盼望能够死，可是结果是什么？我怎么死不了呢？因为那是一个律，你活在天然生命的里面，不管你多么的努力，你以为你也吃了苦，你也付了代价，可是你永远达不到，这是一个律。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律，是赐生命之圣灵的律，他才能叫我们得着释放。当保罗讲到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哈，有一个律是牛顿啊，他在这个苹果树下，有没有一个苹果掉到他头上，他发现了一个律叫做什么？万有引力定律。那你万有引力定律呢，就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往下吸的，对不对？那你说我手也是很能举啊，我可以抵抗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可是你试试看，你举可以举多久？你举个五分钟，哇，举十分钟不错了。今天叫你罚站，手举在那里哈，那你苦死了啊，举到后来要举不动了。我们没有办法抵抗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因为这是一个律。所以保罗就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天然生命呢，它有一个律的，那个律呢是败坏的律，那个是一个被瑕疵的律。今天你可以非常的努力，我说我克制我的脾气，可是你若活在那个律里面，就好像你要抵抗我天然生命呢是往下的，我说我要努力，我忍耐，我不发脾气，你短时间还可以做到。有的人等到他一做到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还举得挺高的，你看我还表现得不错，可是到下一秒钟呢，他会告诉你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再试我了，我这个脾气发出来，那恐怕就不得了了。其实这就是表现我们天然生命最真实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想说靠着自己来把自己来胜过，我们要在这里盼望大家有一个明白哈，那个是没有路的，那个是一个在败坏灭亡的律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但是保罗不是让我们看见那一个败坏的律，他叫我们看见另外有一个律，是生命之圣灵的律，是叫我们能够得着释放的。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现在活着真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好，这个律呢，我们必须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当你看见了以后，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读了圣经，或者是今天我们分享了以后，我们就真的看见了。我们需要祷告，常常我们看见的还不过是一点点。主，你再光照，叫我完全的认识。你看见多少，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怎么跟随主，跟你看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呢，我们是看见有一条对的路。你看见了对的路，我们这里面就会祷告。我真是渴望，因为启示是叫我们看见在神里面的事实。所以事实是什么？就是主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一面你要看见他的所事，另外一面呢要看见他的所做。看见他的所事，当你遇见了主，当保罗遇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的心全照亮。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只知道说，我遇见主了，我的一生道路不一样了，我一生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我的一生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我遇见了主。保罗他那一个启示，他那个看见哈，对他来讲是一个一生的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他人生的道路就断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这是一方面，我们遇见主他的自己，我们看见他的所思，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全能，他的圣洁，他的丰富，那所有基督他的所事，这个是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那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他的所作，那他所做成的工作是已经完成的，是一个事实，所以不是我来追求能够进入的，因为他是已经完成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再加添什么。所以保罗讲到说，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对他来讲，不是我要挣扎，我要怎么努力去达到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能够算呢、啊，他讲的算是算数的算哈，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计算的算，算自己是死的，就是我已经死了。那这个点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根基。你没有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走十字架道路是靠着我自己，我来受苦，我来忍受，我来觉得我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为主的付出摆上。但是这些是好，我相信主也纪念，可是真正十字架的路必须要从启示开始，启示开始，否则我们仍然在我的里面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痛苦。但是保罗在那边告诉我们，他已经死了。他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和主同死了，我们和主同埋葬了。那不止这样哦，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了，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当每一位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他要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跟他讲这个受浸的意义，让他知道说，你不是今天来受浸归入主的死，你乃是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已经死了，所以我受浸埋葬。我们能不能够把一个活的人把他去埋葬？不行哈，那个叫做什么活埋啊。今天我们受浸施浸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活埋，对不对？你必须要承认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与主同埋葬，你已经与主同复活了。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你在受浸的时候才发生的，是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他死是包罗万有的死，我们和他一同死了。啊，这个死是一个太大的死，他不但借的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也包括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老旧，这些在他里面是一个结束。到了受浸的时候，你说他才刚得救啊，他知道多少，他经历了多少，这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他所要做的见证是一个事实，不是在于说他生命已经改变了多少，那个是需要每一个神儿女一生主来制作我们，但是那个事实就是事实，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说他已经与主同死了，所以他在禁词里面做见证，我已经与主同死了，我要与主见证，与主同埋葬。所以他说，你起来的时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表明说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的。好，我想我们可以讲这样的真理，对于这个出信的哈，对于要受浸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可以讲，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见，这是另外一个挑战。我们带弟兄姐妹带人啊传福音，他们得救了，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主，他们愿意受浸。那甚至我相信，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为人施浸，好，那我们也看见这么多弟兄姐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 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我们也会讲，可是对于我们讲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是不是真知道，我是不是圣灵真的开启我，因为我们都还在挣扎的里面，我还是常常一样，对不对？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还是觉得我那个老旧，我那个天然生命仍然在我身上是这么的强悍，是我所想要胜过的。但是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启示太重要，启示太重要。什么时候你一看见我们整个里面的认识不一样，你认识到那个事实以后，我们走路的时候怎么走，那个是不一样。好，我们等一下慢慢再交通。那这边先讲到这个见的这个启示，好，这个启示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整本启示录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不要只是好奇说将来必成的事。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启示录的中心信息，所以很多人读启示录，很多各种不同的解释。你在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有的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那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这个蝗虫，这个每一件这个灾，这个啊，他们解释起来你觉得哇，头晕脑胀的哈，那不晓得把启示录读成什么样子去了。因为没有先留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认识那这个启示呢，是一个奥秘，幕幔打开了，这就是启示的意思。以前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带他们到学校去看他们学校的表演，那个幕幔没有打开之前呢，你不晓得里面到底他们是怎么排队的，他们要做什么，只听到有一些的声音，等到幕幔一打开，哦，你就知道了，原来谁是站在哪里，谁要做什么，他们穿的什么衣服。今天对于神的认识来讲，就着保罗他说幕幔是已经打开的了，所以他知道神的奥秘，他知道基督的奥秘，对他来讲这个幕幔打开了，他看见了，神也让我们要看见。所以呢，保罗把神的启示写出来，对不对？神借着历世历代的众先知其实一直在启示，那这些在圣经里面的话是启示的话，是要我们都认识的话，但是不是在知识头脑里面认识。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说主，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的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读圣经，你需要先祷告，开我的眼睛，你开我的心，向你求赐人智和智慧启示的灵，叫我能够真的明白。有很多神的话可能我们很熟悉了，所以刚刚讲说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了，都还可以宣告了，可是还不一定只有真的看见。这是需要圣灵的启示，当你一看见了以后，你也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感谢主哈，当他们说哎呀，一下子他的认识不一样了，因为他看见了。这个不是说他讲说他看见就是他的骄傲，也不是讲说他就能够把他看见的把他拿掉了，那一个看见对他来讲很多就是影响他一生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启示会成为我们的意象，这个意象会成为我们的道路，那这些都是相关的。他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第二节呢就讲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神要我们有启示，有看见，那这个是他已经做成的事情，就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是我们所要看见的。你看见了之后， 你才能走在一条路上，主才能开始他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才会认识到说，哦，原来这是十架的道路，这是十架的工作，这是圣灵的雕刻，这是很多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但是一下子他就非常的清楚，今天不是在我天然的里面，我怎么去努力，怎么去学习，我能够改变的。我们就认识到说，原来是这么样子，他来改变我们，然后他得着一个见证，要在地上能够出现见证。所以从整本启示录里面一直到最后，你看见无论是羔羊的心腹、千年的国度、羔羊的婚宴所表现出来的，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见证，神能够把它摆出来，然后能够彰显在整个宇宙万有之中，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所以启示录在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节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见证。所以老约翰他为着这个见证，他曾经在那拔摩海岛上，神恩待他，叫他能够看见。那为着这个见证，我们知道说在历世历代的里面，这是神他所要得着的，得着他荣耀的教会成为他的彰显，成为他的见证。但是在神要达到所谓的见证之前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神在地上要得着一个见证，这是神他一直的心意，可是人犯罪堕落了，人没有办法把神心中所要得着的能够彰显出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看没有一人，你一个也没有，没有人能够把神心中所要想望所要得着的能够表现出来。其实亚当夏娃就在他没罪的时候，他还没有达到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呢后来他们犯了罪，远离了神。所以弟兄姐妹，时候到了，神必须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所以主来到地上，他是神的见证，见证是叫别人能够看见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到，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等到神的儿子来到了地上，他将这位荣耀的神把他彰显出来，表现出来。但是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从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知道，当这位圣洁荣耀的神，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就是神，他把父怀里的，只有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好，在原文里面是讲到独生神，他就是神，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很多时候却不真的认识他。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呢？是在他受羞辱的时候他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地上的人所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犹太人更是没有办法接受。神那么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人所不能看见的，不能注视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受羞辱，他那么的卑微，可是弟兄姐妹，主在他的卑微中，他是正在彰显神的尊贵，这是人所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认识的。他在软弱中，他彰显神的大能，他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他放下自己所有的能力，他放下自己所有属天的、所有荣耀的、所有尊贵的，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站在一个最卑微的 地位，他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羞辱的道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给我们看见，主在彰显的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尊贵。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启示，好，你看见主怎么样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我们很难跟随主走这条道路。因为对我们来讲，羞辱就是羞辱，我们天然生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哪一天我们若真的看见你在受羞辱的时候，其中你遇见的是神的荣耀，我们里面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受羞辱，我们是非常的难受痛苦，但是呢，主在受羞辱，在最低微的道路，在被人家所不理解，在被人家所毁谤，在人家所拒绝，在最困难的道路上，他能够欢乐起来。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主，他有另外一个看见。那个看见，今天是我们所需要看见的。主怎么样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因着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主看见前面的喜乐，那这些是我们说他要得着这个见证，是一个彰显。所以主能够在他肉身的里面，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虽然地上的人不明白他所彰显的那个荣耀，那个尊贵跟世人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我们想象神那个荣耀，你可以说那个荣耀是不是我们能够形容的。讲到神的尊贵，讲到神的那个全能，哈，那的确那是神他的自己。可是当他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却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当他们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里面也觉得说，这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乌饼鳄鱼叫5000的男丁能够吃饱，风和海能够听他的命令，哇，看见那个瞎眼的看见了，这是弥赛亚的执事啊。他看见那个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甚至死人都能够复活，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等到主走在卑微的路上，在最后一周，你看有多大的改变。主最后一周进到耶路撒冷，人家在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等到他们看见主没有靠他的能力来救他自己，主走在一个最卑微的道路，为什么人吐唾沫就吐在他的脸上，人鞭打他就鞭打在他的身上，主没有保护，主没有显出他的能力，没有彰显他的荣耀，哇，这些人就不接受他了，钉他十字架，除掉他。因为人里面没有看见，不认识，其实主正在彰显神的荣耀，只是人没有看见。哦，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叫我们能够真的看见，我们里面才会非常的欢喜，说主，我们能够与你同站在一个最低微的位置上，同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这是我们一个里面极大的喜乐。这个需要看见，只有这个看见，我们才走上路，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实的见证来荣耀神。主怎么样在肉身的里面让世人能够认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啊！这个表明是在他肉身的里面。那今天这个表明、这个显出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主复活升天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要从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身上要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彰显 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做我的见证，他也可以翻译做殉道者。所以圣灵降临了以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位复活的耶稣，他在圣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是他的见证人，要把这个见证，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他的尊贵、他的圣洁，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来彰显他，在地上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一个最小的事情上，就在这里，他渴望的是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但是我想一直到今天，我们真的来到主面前，我们常常认罪，常常悔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所做的见证，我们说是不好的见证，或者讲说我们真是在主面前常常的懊悔，主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么软弱，我们的生命还是这么不像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唱一首诗歌，哦，我要像你，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坚，在我的中心刻你的慈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唱，哦，我要像你，我想大家都会唱哈。那但是我唱了这么多年，哎，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还是说，主，我实在不像你，我们实在是不像主。但是弟兄姐妹，一面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因为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他正在我们身上工作，他正在工作，他没有放弃我们。今天我们看自己，我们可能看彼此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很喜欢有一个牌子哈，那个牌子呢，很多人，我们那边有些人这个在汽车后面啊，有时候贴一个牌子什么，叫人家看到哈。那个牌子写了什么呢？他写的施工中，大家晓得施工中哈，这个若有不便啊，请你原谅哈。那我看的时候觉得说，哎呀，的确，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都挂着一个牌子。神正在施工啊，虽然我不完全，可是神正在施工。那我们彼此看呢，你也不要这样子要求彼此哈，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信主了多少年你还这个样子。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批评起来也挺厉害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正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完全，对不对？那如果我身上也挂一个施工中，那我说感谢主，我虽然有很多不完全，但是神正在工作，对不对？那我看见你也有不完全，但是感谢主，神正在施工。也许我还发脾气，也许我还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也许怎么样，造成你很多的不方便。那因为还在施工，神正在工作啊，我们可以彼此体谅啊，彼此谅解，那彼此一同追求。施工中，你不能让一个工作、一个工程啊，他老是不完工，对不对？他工程要进行的。今天这个工程如果一直不进行呢，那到了一个时候，大家我想都会很难忍受。我们都在施工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竭力的追求，生命要长大。一个婴孩出生，很多时候抱到教会来。啊，大家都说好可爱，好可爱哈！那几乎每一个婴孩都是可爱的，这个大家都说很可爱。又哪一个妈妈她的孩子这个三岁五岁了哈，还抱在手里抱来，有没有人觉得可爱？他觉得好可怕， 怎么三岁五岁了还一点都不长啊，就孩子还这样子抱着，那就不可爱了。一个出蒙恩的弟兄姐妹，她一信主，大家觉得哇，这个好可爱，对不对啊？刚信主很新鲜，非常的可爱。可是如果过了好几年了，她生命还不长大，我相信那个可爱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要讲人家，我们现在想想自己哈，我们信主多少年了，那是不是还像的一个还需要捧着抱着碰瓷一样的，这不能被人家碰，不能被人家说，不能被人家怎么样的。如果这还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要求主怜悯，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要有个很大的警惕，我们要长大，生命要长大，那个见证才能够显出来。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必须要进行的，要真实的工作。我们不能说信主了多少年以后，我还是一句老话，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还是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我的脾气，这就是我。你觉得爱你喜欢也不好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就得接受，这就是我。不不不，这表示我们没有长大，我们没有被建造，这表示我们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可以吃苦，但是我如果没有被改变，主啊，你的工作，你的见证怎么得着呢？我可以做外面很多的工作，但是主，你若不改变我，你没法得着真实的见证。弟兄姐妹，神要得着他的见证在我们神儿女的身上，先从个人开始，就在我们的家庭，就在我们的服事岗位，就在你工作的岗位，无论是在哪里，今天我们要祷告主，因为他要得着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已经把这个见证写出来了，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了，在他的卑微中把神的尊贵彰显了，在他的羞辱中把神的荣耀已经彰显了。这虽然在地上的人不认识，可是那是一个事实。所以主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然后他的生命美德在十字架上叫他被神悦纳，叫他能够胜过仇敌，像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胜过了仇敌，叫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弟兄姐妹，这是主的生命，这是主的道路。我们蒙恩得救了，主要得着的见证不是外面的，不是其他的，他要得着的见证是他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活出，是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但是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启示录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启示才可能有见证，我们要看见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启示是看见一个事实，我看见了这个事实在我身上，它就是一个真的，它就能够开始一个真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来有一个真实的改变，叫我们有真实的见证，能够在地上能够活出来。那到底我们的生命怎么去改变呢？这个看见，你说保罗一直讲我已经死了，我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看见跟没有看见，在我们走路的时候，那个差别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刚刚我们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己，我也胜过我的脾气啊，我也靠着我的忍耐，我有很多得胜的见证，好像我们要对抗地心引力，把我手还是能够举起来，你看我又得胜了，我又得胜了一次哈。啊，可是到了一个时候，我们总会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说忍耐积蓄的愤怒有时候爆发起来那是更厉害的。但是你今天怎么样来做一个拣选呢？若是我看见我已经死了，我不是拣选说我要忍耐去像基督学基督，这是一个 比你说你放纵自己要好的拣选，对不对？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才会拣选说啊，我应该要表现好一点，我不能让这个脾气发出来，我应该要有一个学基督的样式。我想这个大部分的好基督徒，我们愿意让主的美德、主的荣耀能够彰显。我们也知道今天主要我们成为他做一个好的见证，有光能够照出去，有好的行为叫人家看见。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拣选是什么？一句话刺激了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他一下子你说我怒火中烧啊，那然后呢，哇，我今天啊求主帮助我得胜，我要好好的忍耐，我就吞下去吧，我这个冤我就吞下去，我就怎么样。哎呀，我们常常就开始做见证了，感谢主，我得胜了，我今天没有发脾气。但是呢，可能下一次我们又失败了，我不晓得这是我们的经历哈。那失败的越来越多，你发现说我失败的多，得胜的少，因为你要对抗的是这个律，是我们天然老旧生命一个败坏的律。我想要胜过它，我有的时候举起来了，可是我大多数时候呢，我是垂下来的。那今天我们如果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律的里面，虽然我想要做好，可是到头来我们常常失败。但是主让我们说从一个看见开始啊，你若看见我已经死了，今天我是怎么样呢？你看见，然后你是拣选基督，你做我的生命。你每一次不是说主你帮助我，或者说你说我要定义要学基督，我要像基督，所以我要忍耐，因为你知道这个忍耐不了的。我们做另外一个拣选，我已经死了，主你是我的生命。今天我是会发脾气，但是主今天我让你来反应，你会怎么来反应？我不是学，而是说我们说主你来活。学很多时候我们学不了的，有好长一段时间哈，有一个也是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运动哈，就是叫人想到说啊，基督你会怎么做？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说主你会怎么做？那大家来学哈，那个也很有帮助。但是呢，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更有帮助的，说基督你来活，我学不了你，只有你来活，才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才能活出你的生命。我天然生命永远也学不了，我只有说主你来活，我已经死了。今天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你来活，你在我里面活。弟兄姐妹，那这个是需要用我们意志来拣选的，你需要有看见，你需要有拣选，那这个是生命呢才会长大。没有看见，没有启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拣选的。我们只能靠自己，我只能羡慕，我只能努力，但是结果是做不到。今天有了启示，我看见了，这让我有一个机会，我能够来拣选。那还要在我天天大小事情上遇见神所量给的环境中，我们来做一个拣选，做一个对的拣选。这个对的拣选远远超过我只是选择我要做好，我要学得好，我要向主，那个已经是非常好了，但那不是真正的最好的。神要我们是什么？拣选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拣选他自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否则我们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这些是说到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那这个见证的显出来，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才有可能显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我记得主呼召我的时候，他要我传讲的信息不是很多其他的哈，主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讲到主生命十字架的这条道路。 我们当中呢，很多的时候，你讲十字架的信息，在这个时代愿意听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其实不讲这个时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在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他讲说，主啊，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啊，一样的。啊，今天你如果跟他讲说，十字架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很多人他不明白。啊，曾经有很好心的弟兄姐妹，他劝我哈，然后他说你要讲一些实际一点的。他说很多家庭在这个时代啊都有问题，夫妻之间的啊这些难处哈，啊，他说我们要讲一些实际一点的。那后来我也开了这个婚姻讲座，然后跟大家这个分享了好多堂哈，但是结果还是不是很受欢迎。那后来我仔细一想呢，有人开讲座，他告诉你很多秘诀，很多方法。你们两个问题是什么？你们沟通不好，你们要怎么样？哇，很多的技巧，哇，非常吸引人。有一些婚姻讲座，人家花钱去报名去注册，我们免费开课，没几个人想要听。因为我讲的婚姻讲座呢，还是讲十字架的道路。我说这是真的，这是绝对有效的。可是今天这个世代，人就是这样子。你讲一些知识、一些学问、一些方法，好多人愿意学，那他们愿意花钱，他们愿意上课。你教我一点实在一点的方法，好像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能够见效的。可是我说我不会这些方法，我也没办法教你这些方法。我知道的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但十字架道路怎么走，那个讲究很大。但是呢，它绝对就是唯一的道路。那你的婚姻的问题没有别的方法解决。很多人学了一些方法以后，他说一时间好像还有蛮有用的，也许解决了一两个问题，可是长远来讲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有帮助。很多时候你看见地上我们经历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你就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没有得着生命，这一个难处、这个痛苦过去了，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对不对？但是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尚算是什么呢？绝对帮助我们越过我们的难处，还得着主的生命，这是两个的不同。那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喜欢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技巧，但是我在这里彼此勉励啊，不是我有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我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受欢迎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一条对的路，这是一条实在的路，这是一条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我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婚姻，我说我没有什么技巧，然后我也讲不了太多好像让你们很受吸引的，觉得大家都想要来听的啊。但是呢，我也可以做一个见证，我结婚30多年，我从来没吵过架，这是一个见证吧，对不对？好，那这个是真的。那有的时候我说，哎，我姊妹你来讲吧，这个见证我讲人家恐怕不相信哈。那我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结束呢，我岳母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吵架？我说没有，他已经觉得很稀奇了。后来第二年他又来问，第三年来问，到第四年他说算了，他也不问了。后来他跟我们住过好多年哈，弟兄姐妹，我说这是真的，这不是靠着我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没有的。但是你如果知道怎么拣选，那对我们是太重要了。今天常常为什么夫妻之间的争吵那个问题，因为自尊心受伤了，对不对？那个伤有时候很难去挽回，很难去修复，所以呢，一讲到一件事情，可能又把以前的老底子他又翻出来了，又讲了，对不对？那个伤一直在撒盐巴，一直不好。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我天然生命里面，你要忍受那个伤，你要在那个伤里面痛苦。然后我说这是十字架，怎么没有伤痕呢？那个伤痕在我身上啊，我弟兄、我先生啊，他怎么样？我的姊妹怎么样？看不起我？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伤。但弟兄姐妹，这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要你这样子忍受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但是又释放不了。十字架的路就是我已经死了，这是起点，这是启示。 我可以选择放下自己。弟兄姐妹，我就释放了。你如果把你的伤你能够放下，这是我要做的拣选。我是拣选基督做我的生命，我不拣选我受这个捆绑一直释放不了。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明白哈？那这是一条非常实在的路，因为太多的问题，我们里面的苦，我们里面的毒，我们里面的很多过不去的，因为我在天然生命里面我不愿意放下。这个放下还不是说我把那个伤放下，把那个苦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我的己，就是我已经死了。今天主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啊，因为我站在一个事实上我已经死了，所以我今天能够选择把它放下。那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你如果想说今天若要靠我去胜过啊，我们苦死了，我再怎么努力我还是胜不过，对不对？我那个伤我想要他得医治，我也祷告，可是他就好不了，我们是不是很苦？但是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是太大了，所以十架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不是叫我们苦哈哈的，这个哎呀，那个伤的一直好不了的，不是的。十架的路让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那今天我们的意志要被主来使用，我不愿意被我的伤捆绑，我不愿意让我老旧的生命来辖制我们，因为我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拣选基督，他是我的生命，我们就得着了释放。那这一些彼此勉励哈，没有一个完全，我也很不完全，但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你说我看见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啊，这是保罗他不断的呼喊，不断的告诉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也都明白，也都会背，也会宣告。可是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有真的看见，帮助我们真实的走在这条路上，那个见证才能够显出来，主的心意才能够得着完全。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终结，从创世纪所讲的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完成了。创世纪当神用创造要完成他的旨意，神创造了一切，但是最中心最重要的，他创造了人。他创造完了人以后，事就这样成了。他说成了，但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呢，创造好像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最后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他喊说成了，神借着救赎要来完成神的旨意。但是虽然他打败了仇敌，用那个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可是今天魔鬼并没有就离开，还有很多鬼魔的工作，特别到了末后的时代。但是我们看见最后神借着审判要完成他永远的旨意，那个宗教的大巴比伦，那个繁华的大巴比伦要倾倒了，神借着审判完成他永远的旨意，然后到最后借着圣城新耶路撒冷完成他永远的旨意。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今天我们所要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次读主的话，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彼此代求，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而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今天都不完全，都在施工中，但是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另外一面呢，我们要有真的生命的长大，真实的建造。我们说主你得着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服侍的岗位，在我工作的地方，在世界上，主你得着我们，成为你真实的见证人。最后神得着他的家，他的教会，来成为他的 荣耀的彰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向他求，向他仰望，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向主来呼求。